以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七到底十四节。这段经文呢是特别的有意思啊，而且呢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在这段经文呢，路加给我们记载了施洗约翰的讲道，他的讲道风格和方式啊，所以我觉得也配得，也值得我们去看去学习。好，我读吧，大家跟着看听就行了。圣经说，有许多人出来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我们应当做什么事儿？我们当做什么事？第十一节说，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衣服的人，有食物的也当这样。税吏也来受洗说，父子，我们应当做什么事？约翰对他们说，除了立定的税银不要向人多取。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事？约翰说，不要勒索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应当知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你知道这个时间呢是十分重要的，极其重要的时间。那么重要呢，不是因为由我来讲，还重要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话语。你知道我的心，我就是想讲清楚你的话语。我求你使用你的话，你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求你使你的灵做工。我知道，如果我们不顺服你灵的感动，如果我也不顺服你的话，我们所做的是虚的。我们人是没有能力去侍奉你，我们人也是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大能，我们也相信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能成就你的事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心中。我求你做工。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刚说了，在第七到第十四节，路加记载了约翰的一次讲道。那可能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约翰的每一次的讲道，我觉得应该像这一篇讲道。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讲道者应该效法约翰的榜样。很多人说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讲道的风格，讲道的方式，是我们能学习，但是他就是称肉身的道，他具有的这种智慧和真理我们是无法模仿的。但是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血气的有肉体的人。那么他的讲道方式，我们讲道者还有我们传福音的，我说讲道意思不但是站在讲台后做牧师的讲道，我意思是我们跟我们认识的人传福音也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和他讲道的方式。那么他讲道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风格？那首先呢，我们看他讲道是大有力量的，因为他所讲的是天主的话，天主的道。那这个很像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他说应当传道，你应当传道。那道指的就是永生天主的道，天主的真理，天主的话语。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讲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天主的道。我们发现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也如此，他所讲的就是永生天主的道，他讲道的内容都围绕着圣经，先知书、以赛亚书，我们原来学过摩西的五经，都围绕着圣经的真理。第二呢，我们发现他讲道时喜欢用严厉的言辞。你看第七节，他说约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的 读者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他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觉得他是在说你们是撒旦的子孙。你别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撒旦的子孙。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有同样的言语针对着这些人。他说你必受刑罚，谁告诉你们你们能躲避将来的刑罚呢？所以我们发现他用的这些词语，他讲到的风格是很严厉的。第三呢，我们发现他讲到也围着听者的罪和未来的审判。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发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人来到约翰的面前的时候，听他讲到这个悔改之道的后之后，听他讲圣经之后，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啊？然后他针对的每一种人来去说，你不要犯你原来所犯的这些罪。所以他讲到的内容常常围着人的他听者的罪。他说税吏，你不应该欺骗人，你不应该夺取。他说这些当兵的人，你不应该勒索人，你是一个有就是政府赐给你权柄的，你是有权柄的一位人，你不要利用你的权柄来去勒索人或者是欺负人。你们原来所犯的罪，你现在呢？如果你真悔改的话，你现在不应该犯这些罪。还有在第十七节，我们今天不要学，但是我提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天主将来，耶稣基督要分清楚谁是麦子，谁是糠藜，谁是真信徒，谁是非信徒。将来他说将糠用不灭的火烧了。所以我们发现还有在应该是在第九节，他常常提的是什么呢？罪是有公价的，你若犯罪，你必受审判和刑罚。所以他的讲到内容呢，首先是圣经，他用的词语是严厉的，但同时呢，他讲的都围绕着他听者的罪。你如果研究而学习圣经里的这些讲道，无论你提谁，保罗、彼得、耶稣基督、施洗的约翰，他们讲道的时候都直接指着他听者的罪，然后说你们不应该怎么行，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该改变，不应该犯这些罪，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的话，你必受刑罚，天主必用不灭的火烧你们。这个是他所讲的道。那这种讲道呢，在世人的眼里并不是一个赢得朋友并影响别人的方法啊。你如果在那个时代和在这个时代，你如果有这样的讲道风格的话，人的第一个反应不会是好的，常常不会是好的，社会呢也不会接受。我们也发现将来也会学习约翰，因为他这样讲道的风格，自己丢了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不会受欢迎啊。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发现约翰讲道之后，讲天主的话语之后，天主大大的感动了许多人。天主在今天也会用这样子的讲道，也会使用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讲道者愿意讲清楚而讲直他的话语的话，天主和他的灵也肯定会使用他的话语在听者的心里。我们都可以想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自己所听的讲道，在听讲道的时候，不是因为讲道者是有力量的，但是你听圣经的话语之后，圣灵会提醒你，或者是圣灵会责备你，有的时候，然后你自己明明的知道，哎呀，我这个行为，我这种形式，我这种思想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我信主的那个时候，我未信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圣灵在感动我的心，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你需要被我的宝血洗净了。若你不信我的话，你必受审判。我从那个时候就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么我悔改之后呢？ 我每一次听讲道的时候，如果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听到，我愿意改变我自己，那是在这种时候，我渴望得到真理的时候，我渴望得到这种改变人的真理的时候，我真得到了，而且圣灵在我心里做了巨大的功。那么我们发现使徒约翰的讲道也是一样的，他讲道的时候听者开始悔改。那么我们上周提了，但是我要重复一遍，因为是相当重要的，悔改到底是什么。我们上周说了，信心和悔改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信心会引起一颗悔改的心。换言之，一个人若说我有信心，但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悔改，这个人没有得救的信心。你不能我说我不悔改但是我相信主，不，你这两个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信心也是一颗悔改的心。人得先认出自己的属灵破产，自己的重大罪，自己的无能无力的状态，及厌恶自己的罪，才能得救。悔改是一个符合圣经的自我评价啊，重新定义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属灵状态。那么我们说了，人到悔改时候，或者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厌恶自己的罪，也感到甚忧愁。像诗篇第38篇，大卫所说的，他说：“我的罪愆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我担当不起。”他说：“因为我犯罪，我骨不安宁。”这个是一颗悔改的心，就是你自己知道我有罪。你也知道这个高过我的头，我自己不能克服这些，我自己不能胜过，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胜过我的罪，我也不能行善。因此呢，你会感到甚忧愁，你会反对而厌恶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你会看清楚你自己的罪，而且因自己的罪你会感到极其忧愁，因此呢会想得罪的赦免。这个是悔改的意思，悔改的一个定义在圣经中。那么人悔改并得救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么你说好，我真的受到圣灵的感动，我因自己的罪感到甚忧愁，而且我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信他说你要拯救我，我需要一个救赎主，我需要耶稣基督来去洗净我的罪。他做完这种悔改的选择之后，或者是信耶稣基督的之后，他这种人的反应是什么？换言之，悔改的果子是什么？悔改的结果是什么？一个人说我信了主，我悔改了，然后如果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耶，我不用下地狱了，哇，然后就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果。或者是哎呀，现在我已经加入了一个教会，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是个有福之人，我是有福，我有一个辉煌的前途。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信了主，所以呢我肯定将来会得到我想得到的生活方式和祝福。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一个真正悔改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9节，他说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反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看他们的反应在10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发现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因为有罪，因为他们知道我面临着审判和未来的刑罚惩罚，他们是犹太人，明明知道先知书的内容，他们知道人若不行善，人若有罪的话必受惩罚，他们面临着这样的未来的时候，他们感觉甚忧愁，知道自己不能胜过自己的罪，而悔改了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当做什么事。无论我们说得救还是跟随主，真悔改之人，真有一颗悔改之心的人的态度都如此。主，我需要做什么？这个是他们的反应。我需要做什么？ 人信主时候，悔改时候，他会愿意跟随主。这是他第一个反应。而且这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人说我要跟随你，人说我要，对不起，我相信你。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跟从我，你要跟从我。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他说有一个经师近前来说，父子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户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巢，唯独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去回去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葬卖他的死人去，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要求是很清楚，也是可能在人的眼里是很高的，你要跟从我。你若真正的悔改的话，你若说我相信你，那你第一个反应，你的属灵的反应会是什么？我要跟从你。那到他说户里没有洞，空中的飞鸟没有巢，唯独人子，如果你跟着我去的话，你也可能不会有枕头的地方。一个真正悔改之人会说什么呢？那也没事，我有基督就行了，我愿意跟随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在二十四节，耶稣对他们对门徒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可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反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上吊自生命，唯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这个是真正悔改而信主之人的反应，我信了，那么我必须跟从他。那很多人在今天说我信了，就是很随随便便的一个选择啊，我也信吧，啊，非常好。但是你发现他们对教会不感兴趣，他们对圣经也不感兴趣，他们对永生天主的道也不感兴趣，他们信了吗？没信。因为真正悔改的人会说，我应当做什么事，我应当做什么事。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了他们去。我并不是在讲你能丢弃你的救恩，我是在给你们描述真正得救的信心是什么。他说，这些听我声音的人，这些我认识的人，这些跟随我的人，我赐给他们什么？永生。也他说，他在我父的手里，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和我父的手里夺了他们去。这真理在圣经中很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人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人若服侍我，我父必定看重他。当人信主时候，这种跟随主的信心不应该消失。你说我信了他，我信了他呢，我的一个反应是，你要我做什么事情，我要跟随你。这种状态，这种信心，应该说信心，它不应该消失。我已经信了主二十年，我就这样了，我已经就这么一个状态吧。这种信心不应该消失，反而应当越来越大。这是天主的旨意。你说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记着，或者是想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那个反应是什么？我要跟随主。所以呢，为什么人信主的时候，然后我说好，第一步是要受洗。真正悔改的人说，那走吧，来吧，我们去受洗吧。然后我说，哎呀，我要，然后现在你要开始学习圣经，你要开始看圣经。然后他们说，哎呦，特别好，你能不能送我一本圣经，我真的需要看。这个是他们的反应。他们说，我现在我之前是一个罪人，我之前是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因为我相信而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有一个新的样子，我必须得效法他，我必须得跟随他。这个是他们的和人应该有的 反映主我应该做什么事。那这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事，会覆盖我们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情。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要看悔改之人会相信罪是有公价的。悔改之人会相信罪是有公价的。我们看第三章加福音，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我们已经读了，但是约翰指责他们说毒蛇的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为将来的刑罚呢？他们为什么来听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呢？因为他们知道，因为我有罪，我必受刑罚，因为我有罪，天主必审判我。所以为什么跑到旷野去听施洗约翰的讲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哎呀，我必须面临着这个问题。我知道将来因为我的罪，我会受审判。在第八节，他再一次的说：“你们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如果他们的意思，他们有个错误的思想，他们说我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那么我能躲避将来的刑罚。但是在这里在施洗约翰开始讲，后来耶稣基督也会讲，他会说什么呢？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起，你们应当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们应当有亚伯拉罕的行为。那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保罗所说的话，他说这种真正的后裔是有信心的后裔。他说什么呢？你说我是亚伯拉罕的血统，这个算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在路加福音第16章财主的故事。他在阴间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就喊叫说，我祖亚伯拉罕怜悯我。这是个犹太人吗？是。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这种得救的信心，他没有悔改，他也受这种的惩罚和刑罚。我祖亚伯拉罕啊，在阴间里喊叫我祖亚伯拉罕。犹太人若不悔改也会受审判。无论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父母信你还得信，如果你父母悔改过你还得自己悔改。我们可以说很多的邪教，什么罗马天主教会，什么给婴儿施洗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一个概念？你是应许之子，你是在应许之内，所以我给你施洗。这个首先呢，这个形式不存在在圣经中，这个不合乎圣经。但是同时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得面临着他自己的罪而做出一个选择，啊，这个是个人的事情。在第九节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天主明明在说，你若不悔改，你会受永远的审判。每一棵树，不结善果子的树，因为真属主的人会结善果，不结善果的树必受审判。那这些人听完天主的话，听完关于这个将来的审判的话语之后，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因此知道一位圣洁的天主不能悦纳他们。那么到最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我们当做什么事？这些人问我们当做什么事，因为他们相信而害怕将来的刑罚。我们也要强调这一点，罪是有公价的。在罗马书第6章23节，圣经说，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在摩西录21章8节，他说，唯有畏怯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奸淫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 真正的这种悔改的人，他们知道因为我有罪，我必受惩罚，我必受第二次的死，像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很多人说，哎呀哎呀，你为什么老讲这个呢？在这个时代，人不愿意听惩罚这个字儿、刑罚这个字儿、地狱这个字儿。为什么你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害怕，因为我担心，你若不接受耶稣基督，你必受这样子的惩罚。保罗自己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化人。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道？施洗的约翰为什么讲这个真理呢？你们必受惩罚。他为什么讲呢？因为他知道天主是可畏的。你别说我的罪随随便便，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哈哈嘻嘻哈哈。我要告诉你，审判的日子必降临，审判的日子必来临。你要考虑到罪是有公价的。第二，悔改之人会听从主。在第十节，他们说，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事？他们已经有悔改的心，他们不想受这个惩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主，或者是主的仆人，你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事情？那么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服从的心、顺服的心。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你说什么含义呢？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你说的算，你是道，你是真理，唯有你能拯救我，我愿意听你的。你是天主，我是你的仆人，你是创造者，我是你所创造的物。我觉得我们能接着，或者是通过看彼得的反应，在约翰福音，我一看这经文的时候，就想起彼得的反应，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要去吗？你们要离开我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那么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必须跟从他，他那里有永生的道，他是真理，他是那道路，我必须得归从他。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教会有一个他说他是姐妹，说是信主的，然后他来我家喝茶，他和他丈夫，然后他一直那个什么有一些属灵的问题，然后他跟我聊，然后他说，哎呀，郑林牧师，你要知道我很喜欢你，但是你一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我就生气。我说是吗？我跟你讲的时候我生气，你爸讲的时候我也生气，你哥讲的时候我也生气，还有那些中国的那些弟兄讲的时候我也很生气。那你说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最起码这一位女士呢，她要不是没信，她要不是悖逆。因为一个跟从主的人会愿意听，会爱听。你受责备的时候你会有感恩的心，哎呀，感谢主，他爱我，他愿意把永生的道赐给我，这个是我们该有的反应。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那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你需要悔改。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极其危险的。人家打开圣经然后讲真理的时候，你的一个反应是我生气，说明你心里有重大的罪，或者是你还没有信啊。那我们可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你愿意不愿意说这句话？你愿意不愿意有这种听从主的心？我当做什么事？其实我们都信主之后，真悔改的时候，我也不是在怀疑你的救恩，别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们都会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变成的更麻木。我们所老犯的罪，或者是 我们的生活选择呢，我们已经习惯了，然后就觉得没什么。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说这个对吗？这个是不是天主的旨意？我应该还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生活习惯？这个也包括我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想这个对吧？我当做什么事？你告诉我，这个是听从主的心，也是顺服的心，也是真正悔改的心。悔改之人也会行善。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现在的人一说讲道的时候，说你可以讲，但是你别 你别直接说人的问题，你别直接说人的罪，你别直接指出你听者的罪。你可以说别人的，你可以说你自己的，但是别说他们的。那么我们发现施洗的约翰说了什么啊？很有意思。这些人来的时候，在第十一节，他们说我们当做什么事儿？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衣服的人；有食物的，也当这样。税吏来的说，我要受洗，我要悔改。他的意思是，负责我们当做什么事儿呢？他说，除了礼定的税银，不要向人多取。我们知道税吏这些人是老欺骗人。多拿一些钱，偷别人的钱。那兵丁来的时候，他说你要做，他说我们呢，他说你不要勒索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应当知足。所以他记着每一个行业的问题，每一种人的罪，他就说你别犯这个罪。那我相信，如果其实约翰今天在我们中间讲到的，然后有什么当官的过来，不可贪污，啊，是吧？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买卖的，你实话实说，啊，你定个价格，你别再欺骗人，他会那么说人家。那我们今天，我发现我们我知道我们讲道者也应该如此。那这些真理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摩西的五经来的，很清楚。这个就是旧约圣经的真理，你要带好这些穷人，你不可偷盗，你不可欺骗人。约翰说，所有的人要拒绝贪婪的思想而奉献，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像马太福音第22章，他说要爱人如己，是吧？有这么一个真理，然后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全律法和先知一道理，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约翰说，税吏别再欺骗人，别再偷人的钱，你做事的时候要正直。约翰说，兵丁，你不要讹诈，你不要欺负比你软弱的人。你虽然你现在是从政府那儿受到权柄，但是你不要利用这个权柄来去欺负人。而且他说你要知足，像提摩太前书6章8节，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有衣服和食物就当知足。你要明白，人悔改之后，或者直接说我们信主的人会愿意行善，会愿意行善。这是天主在我们心里做的功，这不是我们自己，这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做的功，天主在我们内心做的功。在腓立比书2章13节，他说，因为天主照着他的善意行在你们心中，使你们能以立志成事。在以弗所书2章10节，他说，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那么人悔改之后，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有一颗愿意行善的心，因为圣灵会在他们心里做工。 而且一位信徒要保持这样子的态度。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晓得认识他。若有人说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心中没有真理了。所以人说我认识主，我信主，但是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那么这个人是在自欺啊，是在自欺，是在欺骗自己。那我们信徒呢，我们不会是完美的人，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是呢，我们跌倒和犯罪的时候，我们还会厌恶我们自己的行为，还会有一颗哎呀，我要跟随他，我要悔改，我要认罪，然后我要跟随我的主。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内容很丰富，但我们不要忘了，人真的悔改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我应当做什么事？那我们信徒呢？你说我信主了20年，我信主了30年，那你还应该有这样的心态。你要我做什么？我是你的仆人，你拯救了我，啊，我得了基督，我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在这个新的生命中，你的目标，你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你要跟随他。这个问题要覆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